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，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良友家人们，主内平安，晨星在空中向您问候。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年轻人的心似乎越来越难以琢磨，他们追求自由，也面对迷茫，他们渴望真实，却常常被世界的声音所淹没。那么作为父母、长辈和属灵的同伴，我们该如何陪伴孩子们，带领他们走向那真正的光中？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贴近我们生活的话题，如何带领年轻人归向神。
我们今天呢，邀请到 Monica 姐妹、 Simon 弟兄和 Carrie 姐妹一同来分享如何带领青年的孩子们，让他们信主来归向神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Monica 你好。
你好。
Monica 姐妹，我知道 Isabel 去年受洗归主，她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，她是怎么经历神的呢？
我女儿呢，是从小是在教会长大的，但是呢，很可惜，到她18岁上大学之后呢，她就离开教会了，就完全没有参加教会活动。然后到第三年、第四年，她回到家之后呢，我就很鼓励她要重新回到教会，但是一开始这个过程是很艰难。第一，那个时候就不习惯要回到教会，然后呢就很挑剔，说哦，我们这个教会不适合他，他要选其他的教会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帮他选教会，而且是陪伴他，有好几次是陪着他去不同的教会，去了好几次，最后他选的是叫 Tapestry 教会，他就觉得那个比较适合他。应该是一开始是不太那么固定的吧，参加，但是有时间他就参加。在 Tapestry 待了大概是有两年，自从 COVID 之后，2022年大概是去了两年多的时间。2025年的年初，他就有这个想受洗的这种想法，我就很鼓励他，很高兴说你能回到教会，而且是你想受洗，这实在是神的恩典。然后他是在2025年的感恩节之前就决定上了受洗班，有那么五六次课，正规的教会牧者的带领下上了受洗班之后，然后呢决定受洗。当天受洗他还决定一定要走到前面，在前面是受洗，但是要讲自己的见证。他说好几位其他的受洗，他说其他人不想在众人面前讲自己的见证，但是他就愿意在众人面前，大概当时有好几百人呢，当天呢我去参加了，他就决定要讲自己的见证。而且我真心的觉得他是跟神有那个关系，而且他是真心的想信耶稣想受洗，所以我就特别特别感恩。那天之后我看到他一路都有成长，而且他每一天都读经。他说他每一天，因为教会送给他一本，按着时间顺序，他是每一天都读的。所以我觉得只要在生命当中有成长，在属灵之后，不是说一直停留在只是受洗阶段， 而是愿意跟随主耶稣感动他的，每一天读经。然后呢，他有一个小组，每周四吧，就是有的时候在我们家，有的时候在别的地方，他们有小组的团契聚会，这样。他是小组的 leader，他说。
莫妮卡姐妹呢，她在生活中呢，她就用她的生命来影响孩子。她在教会的服侍，她在 BSF 的服侍，都有一个美好的见证。我相信她所做的这些，女儿也都看在眼里。Isabel，她现在又成为一个小的团契的 leader，那我也想，这可能跟 Monica 她带领 BSF 这样的一个过程是非常有密切关系的。我们做父母的呢，要在家中活出这个真实的信仰，用爱呢建立关系，用生命呢来影响生命。
所以我就特别感恩，现在我
对，
们全
是。
家都信主
对呀，感谢主，
了。
那个 Isabel 受洗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哈，因为我知道我们家女儿 Lisa 她从小也去教会，后来也是大学期间就离开神，所以我想从 Monica 和 Simon 身上看看他们在家里是怎么做的，因为我们作为第一代基督徒，我们的生命就要活出来，需要给下一代做一个见证。下面我就问问 Simon 弟兄，作为一个父亲，你在家中是怎么为 Isabel 来祷告的？怎么去帮助他做一个陪伴者，做一个倾听者，带领他建立他的这个信仰的一个信心和传承的？
哦，我跟刚才就是发言的那个 Monica 姐妹，我们是 Isabel 父母。Isabel 呢，她的性格呢，其实跟我呢是挺像的，就是我们是脾气不是很好了。她呢，就是比较反叛型的孩子，所以我们对她要有耐心。我在她面前呢，我们要小心怎么就是跟孩子，因为有时候一句话就能伤到孩子的心。我觉得是 Isabel 是那种就是说是不是很顺服。所以你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要对待他，你要给他足够的耐心，就是按照神教导的原则，就是我对他呢，一般呢都是比较用这个包含，应该讲说包含这两句这个话来说吧，但是也不溺爱，为什么呢？要原则是要坚持的，但是要让他知道我们父母的心意是要他引向一个正的路，就像耶和华说。从小就是不会偏离。我记得 Isabel 初期那2年的，其实我心里是非常难过的，因为我就是挺想把孩子留在身边，因为我是比较传统的。但是呢，他走的时候，我每次都是就是给他哈哈啊，给他温暖，都是用很平和的语气跟他说话。因为 Isabel 呢，要是你跟他冲的话呢，他就会反弹力很强的。从我角度看，因为有时候我会感觉不到，但是我要问 Isabel，从她角度，爸爸给她什么最大的安慰？她说：“爸爸，每次你来这个 campus visit 我的时候，每次都抱着我一起跟他一起祷告，所以我是非常感动的。我也感谢神，就像刚才 Carrie 姐妹说的，我是全家里面是第一个信主的，不单是在我们这家庭，也是在就是包括我父母兄弟姐妹，我是第一个信主的。”所以我很感恩神有句话说，如果是家里一人信主，全家得救，神的应许永远不落空。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要顺服。所以顺服跟爱跟包含，我扮演的角色呢，刚好跟我太太是相反的。我的太太呢，她是比较严母，但是我就变成慈父了。所以我觉得我的角色在这一方面做，别看我在外面好像是有时候。想讲话，我好像是挺有，就是那想控制别人的那，但是我在家里，在哦 Isabel 的面前呢，我真的是要警惕我自己怎么做才能够吸引他，给他有足够的安全感。
对，刚才 Simon 弟兄讲到关系的重要，我们跟孩子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，这样的话，我们才能跟孩子有一个沟通，而不是说一个关系的破裂，女儿就跟父亲关系就相对的更好一些。当孩子渐渐长大以后，特别是进入了青年时期，我们作为家长的，我们如何能做一个美好的见证，带领孩子们来归向神？ 我们不是说要管教孩子，而是呢，作为孩子的陪伴者、倾听者，作为他们的带导者。
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诗歌，把孩子交在你手中。
夜深了，我人醒着，为他祷告，为他等候。我给了所有温柔，却发现我也会心痛。我不是完美父母，也会软弱，会疑惑。当爱没有被回应，我只能来到你面前。主，我把孩子交在你手中，不是因为我不再爱，而是我相信你更懂。当我说不出话的时候，你仍在他生命中动工。我学会放手不放弃，把孩子交在你手中。我曾以为爱就是无条件给，直到看见他需要学会承担。原来界限也是恩典，责任是你给他的礼物。当他拒绝我的请求，我心碎却不后退。我选择信靠你的话，胜过我一世的眼泪。主啊，我把孩子交在你手中，不是因为我不再爱，而是我相信你更懂。你塑造他的生命，不是孤单的父母，你与我一同走这段路，让我爱的有智慧，让我退后不逃避，让我相信今天的种子时候到了会结出果实。主啊，我把孩子交在你手中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
仰望星空，
救主不只是坐在天上的宝座，他还借着圣灵，透过遵行他命令的儿女，积极地在世上工作。
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
就是孩子还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带他上主日学，去教会，小朋友呢都像一张白纸一样，内心很纯净，就很容易信耶稣。但是等孩子到了成年的时候，带他们再信主就是有一定的难度了，因为这些孩子们他的那个世界观 价值观都已经成型了，上好的大学，找工作，可能也各方面的有一些压力，所以让他们再回到教会，对我们家长来说也是一个挑战。所以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不光是要迫切的为孩子祷告，生活上怎么去关心他们，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成为他们的属灵的帮助者。 Carrie 姐妹，你是怎么去做的？你儿子 Justin 身上怎么带领他，让他的信仰一步一步的在成长呢？
陈星姐妹平安，很高兴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时间一起来回顾和反思。刚才听两位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，我其实也都过电影一样回顾我的儿子贾斯汀啊，他的信仰的经历。刚刚移民的时候他是10岁左右，英文也完全不行，又是我们两个人，所以我的状态也非常的不好。移民最初期的时候就是在死因的幽谷，面临许许多多的挑战，他到学校有被欺负，所以他回来以后呢，他就每天早上他就会哭，他说妈妈我不想长大。我说你为什么不想长大呢？他说因为长大以后会死。其实他就是因为孤独，然后呢语言又不通，然后小朋友又欺负他，再加上我的状态也不好，对他也没有什么耐心和爱心，所以他心里的那种苦他就找不到别的理由。对，面对一个10岁多的孩子，我又不能说长大以后不会死，那我说好吧，妈妈带你一个只有一个地方，说信耶稣可以有永生的地方。所以我们是这样开始教会去，然后在这个教会里就很奇妙，正好有一次外出的一个团契活动，他就跟 Stella 传道， Stella 传道呢就跟他讲永生和信耶稣，然后他就觉知了。所以他就这样，然后12岁就跟我一起同一天就受洗了。这就是一个小孩子的心智，他就是愿意接受耶稣，所以他也不再哭了，不惧怕长大，因为他有永生嘛，他就是很单纯的一个信。可这个信是很浅的嘛。那之后他也是跟着妈妈到不同的教会，因为这孩子他只要上了10几岁以后，他就会陷到网络游戏嘛，电子游戏啊，各种什么三国杀呀，那些中国那些还玩的谎话连篇，因为你让他学习或做什么事情他就是偷着玩嘛，贪玩。我觉得我在他身上也用尽了母亲的权柄，甚至 overpower， 但是都没有什么果效。我就是自己也一样，因为我也信主，我就是在他教会，无论是中文教会还是新人教会，让他参与服侍。因为他小，他没有更多的选择，他就在这个小孩子当中玩。他是有恩赐的嘛，因为他是吹萨克斯风的，在这个迷你学校里他又是乐队的，所以那有的时候还需要有些智慧。那有一个新人，因为在华人教会呢，校园里六批校园里的华人教会的就没有什么，他这个年龄段那时候他已经15岁左右嘛，没有什么青年团契，看到他还是孤养，然后就是没有读经啊什么用，我自己也不是很强，就没有带他读经祷告，这些都没有，只是带他去教会，星期天是绝不缺席教会的。我们甚至要回中国也是把星期天这个时间是避开的，一定是要去教会的。所以他就养成了去教会的习惯。看到他已经15、16岁，生命上缺乏牧养，我就想到他应该到新人教会去，反正这就是一个感动，也是一个 retreat。 那我就说把他的萨克斯风带上，但是他坚决不带。那我就说我的想法就是说他要参与 retreat 上的这样活动，我也不知道下一步怎样，这是我的一个感动。他不带，我就说那我带上，你可以不催。他说你可以带，我可以不催，那没问题，我还是带上。然后到了营地之后，我就找那个负责敬拜的新人弟兄，就跟他说贾斯汀是萨克斯风手，那他当然会找他了。然后就他弹琴，贾斯汀就吹的萨克斯风，吹的就是那首很著名的信仰歌曲。就是奇妙的是他琴箱里竟然有一张歌谱，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，因为来不及练嘛，也是帕瓦罗蒂唱的《我的太阳》的原版，那首英文歌曲他会吹。大家一起敬拜赞美的时候，这首曲子全场就轰动了，就是非常和谐，非常的感动，就很打动人心。然后他就受到激励，负责敬拜的弟兄呢就邀请他进入新人教会的敬拜团队，不是吹萨克斯风，而是让他去领敬拜唱英文诗歌。那他在这个教会呢，就是在西区的丹巴进行会，他就服侍了7年。虽然他还是限于头脑上的一些认识，可是在这个服侍当中，在神的话语要唱的是敬拜信仰歌曲嘛， 那我也从开始看到他那种紧张啊，或者是表演式的敬拜啊，到最后他能低下头来，能够流出眼泪的去带领那个敬拜，那个生命的成长过程虽然是挺长的，可是神的工作就是很奇妙，就到他那种敬拜能够把全场能够带动起来，所以这就很奇妙。到后来他上大学以后呢，那他因为打游戏，就网络游戏下不来，然后他就挂科，挂了两科，就进到这个 SFU 的特殊 program， 就是只要他的 GPA 低到 2.0 就还是 2.2 就被踢出大学。神的恩典，他虽然游戏就是还在打，可是他一直没有被踢出来，但他 GPA 就是一直是 2.2， 就是多一点点，只要一下去就没有机会，就一定出去了。他前面会第一次会给他一个特殊的，因为高中生到大学生的一个转变嘛，他要住在学校。那这个过程让我看到，就是家长跟我说，大家说，哎呀，你要放手了，他都已经上大学了，就由他吧，就是跌倒了，让他自己再爬起来。那我就放手了。但是回过想来，这是错的。我们不可能让一个孩子，你总要扶上马送一程，啪一下就完全不管了，他就陷到游戏当中。那后来我就采取一个方法，因为他已经住校，后来也跟我不住在一个地方，我就跟他说，我们要一起读圣经，我在很多事情上要尊重你，但是我们要有家庭祭坛，就是要每天读经，你除了周末回来，平时我们都有一个小时读圣经的时间。然后这个过程大概通过了一两年的时间，就是每次打电话，比如说有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，90%的时间都是在吵架，然后只有几分钟，就是那样我们也坚持下来。到后来就是每天打电话读圣经就成为我们家的一个习惯。他是用中文来读的，他是小学四五年级的中文水平，因着他读了几年的圣经，所以他在 SFU 毕业以后呢，他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，他2019年毕业，就很快进入疫情，他就考取了 SFU 的当趟的那个中英文翻译口译笔译，因为他的那个中英文的口译的笔译中文要求还是蛮高的，虽然他英文是在这边学的嘛，但是他中文就不可能那么高，他完成了7项，各项成绩都在 B 级以上，虽然不是那么特别突出。所以看到神对渴慕他的话，用他的话语去建造孩子的生命，神也在他们年轻人的身上来做工。所以到后来我们读圣经读的时候呢，我一开始也喜欢用这个圣经的话语当炮弹来教育他，肯定两人就吵得一塌糊涂。后来我就说，那我们就是读经小火车，我们就是车厢挂着车厢，你读我读， take turn 去读，不分享。到他中文进步以后，而且他能够专注下来读圣经的时候，读到箴言呢等等，他就是觉得，哎，他会停下来，他说，妈妈，这就是神对我自己讲的话。比如说蚂蚁去勤劳的去收割去储存，然后不要懒惰，躺在床上多躺片刻，你的贫穷就速速到来，因为这就是他的情况。到后来他游戏一直戒不掉，所以成绩就是2.几，但是神也恩典，他最后是在 SFU 完成了一个 major， 就是社会地理学，就是现在他做高中老师的专业，然后他还完成了一个 minor 心理学。如果要夸呢，就夸主的恩典。有一次他就跟我分享，因为他也要考试啊什么的，可是他游戏是那种几个人一起打，网上下来就不要他了嘛，或者他有时间去看视频嘛，因为他不读神的话语，只是跟妈妈这么一点，他是不够的，他自己不去寻求，他是空虚的。所以有一次他就说他临要考试，结果他又打游戏打到凌晨3点，然后他就很懊悔。当他这个懊悔悔改的时候，然后就有一种力量让他开口对自己讲话，他足足讲了半个小时，半夜3更。他说他那些话不是他自己能讲得出来的，他相信是圣灵来亲自的来警告他，大概的意思不记得，就是说，孩子，你不可以这样的人生，我为你预备的人生是美好的，你要悔改，要顺服，大概是这样。他就后来给我专门讲的这件事情。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圣灵，因着他受洗，因着他一个小小的芥菜种子的信心，但是主确实很奇妙引领，但是也是借着家长。我也是因为无论是在神学院参加筹款跑步，我就让他当司机去看望吴瑞祥牧师和师母，我就让他去送东西，我就让他跟我一起同工，然后我们大量的做义工，让他学习施比受更有福，因为独生子女是比较难的嘛。还有一个就是我和莫妮卡有点像，我是很严厉的一个母亲，我的严厉就是我觉得罪是必须要对付的，如果他本身就满嘴谎言，然后 不对付的罪只是包容，那他就是不被修剪。葡萄枝是要修剪的，不修剪不能结果子的。因为神也给父母的权柄就是要管教，让他一生到老不偏倚。管教是神给父母的权柄，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。当然我要在温柔方面呢慢慢去学习。后来还有了女朋友，神也很祝福，他俩给我起个名叫大砍刀，但是我现在已经变成小砍刀了，因为不同的阶段他们已经在教会，在这个青年这个营会上有很好的成长。
再次谢谢 Monica、 Simon 和 Carrie 姐妹的分享，就是我们要持续的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，相信有一天他们必会因为我们在他们生命中做出了美好的榜样，让这些孩子们继续的走一条蒙福的道路，把基督信仰呢传承给下一代。感谢赞美主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带领年轻人归向神，不是一时的努力，而是一生的陪伴；不是单靠言语的劝勉，而是生命真实的流露。也许我们看不到立刻的改变，但神从不停止在他们生命中的工作。愿我们都成为那一盏温柔却坚定的灯，在他们的黑暗与迷茫中照出一条通往真理与生命的道路，把一切交托给神，相信神的时间与作为永远是最好的安排。节目的最后送给您这首赞美诗《是你》。感谢您收听灵点繁星节目，愿主赐福您和家人。
我们一同奔向永恒的方向，我们试着追逐星星握在手上，我们彼此笑着人伤心给遗忘，因你呼唤我踏月光向海上，记不得曾走过多少风和浪，不认识你的岁月里你在我身旁，你用手抚平荒凉挡住那风霜，你是我力量，你是我盼望，是你是你一路的陪伴都是你，引领我高山低谷里所有盼望都是你，走进光里听见心再次呼吸，是你是你生命的美好都是你，星光之城你的诗句让我化成飞鸟乘风起去触摸天际，追逐星